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附录二。2014年3月14日，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时任部长钟琼欧珠就胸天问题在西藏人民议会回应质询时的讲话：佛行路省要谨慎。今天几乎一整天都在讨论第22号议会决议的内容，尊敬的诸位议员发表的很多意见、建议和指导，尤其对负责达赖喇嘛尊者安全事务的安全部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我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将诸位尊敬的议员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做了记录，只是现在一时还难以就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计划。有关胸天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诸位议员也就其背景和现实做了许多的说明，本来已经是无需赘述的，但因为议会殿堂的重要性，加上最近西藏流亡社会对此也有不少的议论，因此我想还是尽可能的就此问题做出说明。西元1996年，达赖喇嘛曾就胸天问题做过非常明确清楚的说明，但也只是对此进行约束，并未禁止。正如诸位今天谈到的那样，1996年以后，议会前后两次就此通过了决议。达赖喇嘛尊者在春季法会就胸天问题作出说明后，胸天追随者随即在德里注册成立了一个叫人神共济会的组织，并对很多寺院定居点、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恐吓和威胁。就我记忆所及，大约是西元1996年5月27日，他们放火焚烧了甘丹寺强孜佛学院的草料仓库，并向强孜佛学院的卸任院长比丘汪嘎泼洒煤油，试图将其烧死。这些都有当事人共同出面说明的录像录音为证。两个月后的1996年7月3日，胸天追随者持刀闯入西藏流亡政府卸任噶伦耕德林在燃基部的家中，刺伤耕德林，耕德林被送医急救。耕德林在未去世前对此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何人所为、为何将其刺伤等前因后果都有详细的说明，采访录影至今仍可以看得到。西元1997年2月，胸天追随者派人杀害了达兰萨拉法相院的院长和院长的两个弟子。今天早上有位尊敬的议员对此有很详细的说明，当时地方警局的负责人在电视中就明确指出凶手来自德里，媒体也做了广泛的报道，这些当事人在媒体上的说明是可以查得到的。其中两名凶手还名列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中，至今在相关网站中仍可以查阅这些内容。由此可见，藏人行政中央指出这些恶行是胸天组织所为，既有地方警局首长的公开说明，又有通过印度政府向国际组织报告并发布国际通缉等，绝非是没有根据的随意指控，一切都证明藏人行政中央指控的合法公正性。我这样说并非要指责什么，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西元2000年9月20日，蒙果支的藏人在听说胸天组织计划于当地召开一个会议后，派出代表们前往甘丹寺下孜佛学院的多康康村，要求胸天组织不要在当地召开会议。没想到胸天组织早已在大门上方的屋顶堆垒了石头和砖块，结果藏人代表们刚到大门口就遭到胸天组织的人 从屋顶用石块和砖头猛烈攻击，造成多人受伤送医，这些都有现场的录像为证。其后在色拉寺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一些藏人在得知色拉寺邦布康村召开有关凶天的会议时，准备前往请愿，结果在途中遭到攻击。虽然相关文件没有记载，但确信当时有一名孕妇也一同遭到毒打，还有一名色拉寺麦扎仓的僧人教师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在学校授课时曾以凶天为例做说明，结果引起凶天组织的不满，而对其进行了殴打。此类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一名长期参与孟果至自由正义运动组织的甘丹寺强兹佛学院僧侣以及色拉寺的僧侣，在不同时期途经德里时，也先后遭到凶天组织的攻击和严重的殴打。其后的10月19日，凶天组织成员还冲进贝拉库比藏人定居点行政官的房舍中，将行政官及其太太殴打成重伤。地方新闻媒体对此都有报道，而且也有地方调查小组非常清楚的调查报告。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我现在所讲的仅仅是我记忆所及的内容，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达兰萨拉法相院的院长和两个比丘弟子被害后，从贝拉库比寄来一封信，收件人写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信中写着奉献三具肉干给你们过新年，很香吧，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再奉送，还可以送几句，等等充满威胁恐吓的内容。此外也曾发生邮寄威胁恐吓信件给西藏流亡政府的首长、部长等负责人，或追踪威胁等，对此不再赘述。同时印度政府也清楚地知道凶天组织对达赖喇嘛尊者安全的威胁。由凶天组织这些行为，我们不难判断该组织的本性非常暴力。不论过去或现在，凶天组织一直不断地污蔑和攻击西藏流亡政府。对此好几位尊敬的议员根据各定居点的调查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大家。如前所述，凶天组织指责我们在区别对待，怎么样的区别对待呢？凶天组织则没有信仰自由，还指责说信奉凶天者的孩子被学校开除，信奉凶天的公务员被开除公职，信奉凶天的人民得不到正常的医疗服务和照顾等，不一而足。此外2013年底孟果至的赤江拉章管家曾发生过一些事情，此事也被西方的所谓凶天供奉者在网上渲染成为是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所为。尊敬的议长阁下，虽然可能会占用诸位可敬议员的一些时间，但由于场地和时机的重要性，我想借此机会尽可能的就流亡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和作为做一些说明。先说凶天组织所谓的信奉凶天者孩子被学校开除一事，完全是无稽之谈。西元1996年凶天问题刚发生时，所谓神人共济会的会长江巴义熙两个孩子当时都在下达兰萨拉的儿童村学校就读，没有任何人叫他们走或赶他们走，是孩子的父母两年后亲自来为孩子办理了退学手续。父母决定让子女退学，那是他们的自由，对孩子而言仅仅是退学，并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更不存在学校或团体的施压、驱赶等。 也许有人会因为西藏儿童村或教育部所属的学校归属于西藏流亡政府管辖，因而宣称是学校所为。实际上，不论是儿童村、教育部直属各校，以及印度政府所管辖的各藏人学校等，都已经以正式党的方式非常明确地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学生由于信奉凶天而遭到开除。这些档案资料虽然可能因为时间较久而不易查找，但流亡政府的教育部和宗教文化部的一些出版品中都有详细说明，资料也有收录，记录详实清楚，可以去查阅。至于凶天组织所谓派往各寺院的僧侣中有区别对待的说法，所指的是西元2007年有16名来自西藏的少年抵达达兰萨拉，他们向西藏流亡政府新难民接待处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凶天信奉者，而且也不愿意放弃凶天，父母也希望他们不要放弃，他们想要入寺为僧等。对此人们也许有很多想象，凶天信奉者至今仍不能举出任何一个具名实指的迫害例子，但所谓西藏政府不让信奉凶天者入寺的说法也许就是指这一事件。而这些人确实未能进入各大寺院，那是因为由宗喀巴法座的继承者甘丹赤巴和甘丹寺东顶北顶法王为主的各寺院住持、各扎仓堪布及代表等组成的2006年格鲁派最高委员会所通过的格鲁派法规中第四章有关僧人入寺取舍标准的第十二条第七款明确规定，加入三大寺学法的僧人新入学之学僧必须要放弃信奉凶天，这是格鲁派自己通过的法规和决议党。当格鲁派的基本法规档案中明确规定不得接受信奉凶天者时，西藏流亡政府自然无法硬性地命令各寺院此人是凶天信奉者，你们要接受他们，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每一个组织都有适合自己的典章制度和相关的规定，对此只能是尊重。而且此事只涉及格鲁派，与其他各教派无涉，因此其他教派并无这样的规定。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到各教派寺院学习的僧人会被询问你是否信仰凶天等问题，没有过，因此所谓的区别对待根本是无稽之谈。对那些自称凶天信奉者的16名少年，我们尽可能地向他们解释无法派他们前往格鲁派寺院的原因，同时基于他们年少，还建议他们先考虑进入各普通学校学习。在经过很多天的考虑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前往苏加学校，另一部分则前往索嘎成人学校。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少年并没有在学校待很久。后来接待站收到这些少年的一份申请，内容是如果无法帮助他们进入三大寺学习，则他们想要返回西藏，希望政府可以帮助提供回去的路费等。流亡政府当即表示可以，任何藏人选择流亡或返回西藏都是自愿的，政府从未鼓励或反对，选择返回西藏也是他们的自由，在路费方面政府一定会尽力提供帮助。由此嘎夏于2007年2月17日发布告示，指出基于格鲁派委员会的上述法规，未来政府将不再对供奉凶天者提供进入格鲁派寺院的证明档。此后政府确实不再为供奉凶天者提供进入格鲁派寺院的证明档，但那并不是由于西藏政府的立场，而是如前所述，根据格鲁派最高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和法规，致使西藏政府无法提供证明，并将供奉凶天者派送到格鲁派的寺院。除此而外，所谓西藏政府在就学和入寺方面区别对待以及开除等说法 都是毫无根据。在类似问题上，凶天组织还指称流亡政府拒绝对凶天供奉者及其家属提供办理出国手续的证明文档等协助工作，这绝对不是事实。更进一步清楚地指名道姓的话，如所谓人神共济会的秘书长扎巴坚参，也叫格西奇美茨人，他的出国旅游护照 IC 过期而申请延期时，我们一视同仁地提供了相关证明档，因此办理了新的黄皮旅行证件。他拿这个证件出国，现在就住在国外。和他一样的那些不断在北美甘丹尔船只民间论坛中发表言论的那些人，他们是如何来到美国的？是持何种证件来美的？他们不是也宣称得到美国庇护，而是因为信奉凶天而得到庇护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在办理旅行证件方面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区别对待。再举一个所谓人神共济会的前会长江巴义西太太的例子，几年前她要去国外与丈夫团聚而办理旅行证件 IC 时，是西藏流亡政府给予相关的证明后由印度政府办理的，因此所有的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信口雌黄。也许某些人会有西藏政府为何没有对这些指责及时回应或做出澄清的想法或说法。实际上，如果大家真的有关注的话，我们对这些刻意散布却又毫无根据的言论都做过回应和澄清。如果不重视，很可能会落到视若无睹的地步。我今天所以占用大家的时间，是因为大家对这一议题的议会讨论以及这个传播管道都是非常重视，因此我想要把握这个机会澄清。我想凶天供奉者们现在应该也没有睡觉，应该也在看节目直播，因此我认为借此机会说明真相和实际情况非常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再说凶天组织所谓的医疗卫生方面区别对待，没有提供帮助的指控，到目前为止除了空泛的指责，从未提出任何具体的事例、个人及情节。如果有实际内容，我们可以调查，但至今为止没有。类似的还有所谓供奉凶天的公务员遭到开除的指控，只要提出一个大概的事例或人名，我们就可以展开调查，但也都没有。开除公务员的权利并不是行政的嘎下就可以单独决定，因为根据流亡宪章，公务员的奖惩都是由独立的公务员管理委员会来决定，其中对奖惩的条件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惩处公务员一般都要经过调查委员会的查证后才能做出决定，没有条款规定要开除供奉凶天者。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600多名公务员，其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在公务员中显然没有任何一个供奉凶天者。我们每年都要招收不少的公务员，如果要排除凶天供奉者，就应该在报考公务员的条件中注明供奉凶天者不得参与应考。有吗？并没有，从来就没有过，而且也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作为藏人社会的公共机构，在任何时候都向所有藏人开放参与其中的机会，更何况像议会议员等职位，对于公务员施展空间更大，机会更多，也是向所有藏人开放的，其中也没有任何一条法令是限制或针对凶天供奉者。议会是立法机构，有最大的施展空间， 同时也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对胸天供奉者任何的限制。只要你是藏人，符合条件，你就可以成为议员，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你。我想，如果人民支持你，你就应该用竞选来登上国会的殿堂，在议事大厅上发出你的声音。总之，我想说的是，政府对胸天供奉者从未有过任何不公正或区别对待的行为。还有，对胸天供奉者所谓在房产或定居点方面区别对待的说法，之前已经有几位尊敬的议员做了说明。由于他们对地方事务非常熟悉，因此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西元2008年，格鲁派的各大寺院中，基于戒律和教法学习与实践的需求，做出了相互分割的决定，也就是分家。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驱逐，在此过程中，个人需要做出继续待在原来的团体或者是选择去新的团体的抉择，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而已。而且如前所述，实际上是在少数人获取大部分利益的情况下完成分割的，因而出现了蒙果支的所谓甘丹南巴加瓦林和贝拉库比的色拉邦拉康村这两个新的寺庙。他们是在享受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得到的印度政府提供给流亡藏人的土地，而政府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从这些土地或房产中搬离。当然，如果是自愿离开，那是个人的自由，另当别论，当然也是无法阻挡的。